第四章，供养曼达，以积聚福德与智慧。虽深知世俗地是虚妄，但您仍修二积聚，以证得圣义地无可修，但您仍修禅入定。虽见世俗圣义实无二，但您仍精进修行。吾与伦比之上师，于您足下，我顶礼。一，积聚两种资粮的需要。若不圆满积聚福德与智慧的两种资粮，就不可能证得具有佛果的两种清净，也无法完全证得空性的真谛。如同经典上所说的，直至圆满殊胜二积聚，无法证悟殊胜之空性。又说，圣意本质起征相，唯一积福净避障，以及正师之加持，若靠他法是愚痴。即使真正已证悟空性者，仍然需要在法道上不断的进步，直到证得圆满佛果为止。因此他们还是需要努力积聚福德与智慧。瑜伽世之王帝洛巴告诉那洛巴说，吾儿那洛巴，直至你证悟一切缘起相，世时未曾生，亦从未曾离，马车之双轮，二资粮积聚。伟大的瑜伽师毗卢巴在他的道歌中唱道，或许你具足广袤大信心，不求世俗之佛果，但切勿离弃积聚大福德，精进尽力而为之。无与伦比的达波仁波切说，即使证悟已超越积聚净化之概念，然而仍应勤累积微细微量诸福德。圣者以广大悲心与一切善巧方便，教导无数积聚两种资粮的方法，而其中最殊胜的方法就是供养曼达。密续中说，十亿世界全宇宙充满一切所欲物，以此供养诸佛土，圆满诸佛本初智。根据我们这个传统，做这种供养时，使用两种不同的曼达：一、成就曼达；二、供养曼达。制作曼达所用的材料，应当依你的能力而定。最好的曼达盘是用金银等珍贵的材料制成，中等的可用铜或其他较好的金属，较差的甚至可用一片扁平石片或木板。至于曼达盘上最理想的贡品是各种宝石，如绿松石、珊瑚、蓝宝石、珍珠等，其次可用具有疗效的果实，如诃子或鱼肝子等，一般的可以采用谷类，如青稞、小麦、米或豆类等，最差的可只用小圆石、碎石、沙粒等，只要能作为你观想的所依物即可。不论你的曼达盘是以何种材料所制成，你都要非常细心地擦拭清洁。二，成就曼达。首先在成就曼达上放置五堆贡品，将一小堆放置于中央，代表毗卢遮那佛，由佛部诸本尊所环绕；另置一堆于东方，即朝向自己的一方，代表金刚不动佛，由金刚部诸本尊所环绕；其次一堆置于南方，代表宝生佛，由珍宝部族诸本尊所环绕；再一堆置于西方，代表阿弥陀佛，由莲花部诸本尊所环绕；在北方一堆，代表不空成就佛，由事业部诸本尊所环绕。 另外一种修法，则是像在修持皈依中的观想资粮田一般，中央一堆代表的就是与你根本上师无二无别的乌金莲师，在它的上方是所有的大圆满传承上师，依次往上排列，前方一堆代表释迦牟尼佛，由此衔接之1002尊佛所环绕，右方一堆代表八大心子，由尊胜的菩萨众所环绕，左方一堆则代表两位上首声闻，舍利弗、目犍连，由尊胜的声闻众与圆觉众所环绕，后方一堆为法宝，以层层叠叠的书册为形，装在光芒所形成的隔山河内。不论用哪种修法，你必须将成就曼达安置于佛案上或其他适当的地方，如果能够的话，就以五供养环绕，并且将它放置在代表佛身与意之物的前方。如果不能如此，你也可以完全免去成就曼达，而只是观想资粮田即可。二，供养曼达，左手执曼达盘，花一段时间慢慢地以右腕下方擦拭，同时一边念诵七支供养与其他祈请文，专注于观想之境，而不要散乱。擦拭曼达盘不只是为了要清除上面的污垢而已，它也让我们借此动作将蒙蔽自心的两种壁障消除。据说古代的噶当巴大师以手腕下方擦净曼达盘直到脱皮出现伤口，他们就用腕侧继续擦拭，当那里也出现伤口时，就用手背来擦拭。因此，当你擦拭曼达盘时，不要用棉布或毛布，只能用手腕来擦拭，如同古代的噶当巴大师们一般。当你于盘上安置供养堆时，依照由萨迦派众生之护主丘迦帕巴所做的37堆曼达供养祈请文修持念诵，这个方法易于修持，因此为新传旧传诸派毫无分别的共同采用。我们在此以这个曼达供养开始，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传统，依据各自的习俗，新传旧传都各有一些其他供养曼达的方法。事实上，在宁玛巴的每个佛藏当中也都有各自供养曼达的方式。在我们这个特有的传统内，由辩知者龙钦巴在多部心髓中所教授的三身曼达供养有数种详尽的仪轨，你可以从中选取任何一种。一，37堆曼达供养，以持诵此咒开始，嗡班扎布米阿哄，同时以左手执曼达盘，并以右手对着曼达盘撒些含有牛净物的香水，然后以右手的大拇指与无名指取一小撮谷子，念诵嗡班扎雷给阿哄，将手顺时针环绕曼达盘一周，并将谷子放在中央。如果你有现成的铁山围墙的话，此时就将它放在曼达盘上，然后念诵须弥山诸山之王，放置一大堆于中央，再下来是放置四大洲，念诵于东方东胜深洲，然后放一小堆于东方。你可以将它放置于靠近自己的一侧，或置于你的对侧，也就是你所供养对象的那一侧，然后自东方起依循顺时钟方向再放三堆，代表其他三大洲。至于深洲与圣深洲等小洲，则于每一大洲之两旁各置一堆。接着至珍宝山于东方，满愿树于南方，无穷尽丰盛牛于西方，以及自然收成于北方，然后将轮王七宝加上大宝藏瓶依次置于四方，东西南北与四隅，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而后将四位外供天女依序置于 东南西北四方，由西女开始，然后再将四位内供天女依序置于四隅，由花女开始，再放置太阳于东方，月亮于西方，置珍宝伞于南方，十方尊圣床于北方。当你念诵到将所有人天之财富尽其所有，无有失漏时，放置更多的谷子在盘上，不要让曼达盘留下任何空白。如果你有代表山顶的庄严饰品，此时可放在上面，然后念诵：我以此曼达供养一切尊圣无上的传承与根本上师，以及诸佛菩萨。有些人在这里加上一段：一切愉悦圆满，无任何缺憾。但根据我的上师所言，原始的法本并没有这一段，它是后来才添加的。至于在每一点应该观想什么，我的上师教导时并未提及除此之外更多的内容，因此我也就忠实写下，不添加任何东西。然而想要了解更多细节的人，根据此前行中的基本解释文建议，应该参考《极密意叙事》二，根据大圆满龙亲心髓仪轨的三身曼达供养一，共同的化身曼达。前述以四堆贡品代表的四大洲，中央有须弥山，上方有梵天界，形成一个世界。一千个这样的世界，形成所谓的一千小千世界。将这个各具四大洲的一千小千世界所组成的宇宙乘以千倍，我们得到所谓的两千中千世界，或百万个世界的宇宙。取此百万世界的宇宙再乘以一千倍，即得三千大千世界，或十亿宇宙的系统。一个如此的宇宙由各具四大洲的十亿个世界组成，是一尊化身佛的领域。例如释迦牟尼佛的佛土就称为堪忍娑婆世间。如此观想，遍及所有这些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世界中，于人间或天道所能找到的最精美的珍宝，譬如轮王七宝等，不论是否有人拥有它们，再加上你自己的身体、财富、生命、好运、权力与力量，还有你已经积聚、未来将积聚的所有福德之源，以及任何能带来愉悦与欢乐的事物，把所有最好、最令人喜爱的一切堆聚起来，而毫无任何芥子般微小的欲望或执着，将它们完完全全供养给你的上师与诸化身本尊，这是共同的化身曼达供养。二，不共的报身曼达。除上述所有的之外，想象于五大佛土中有无边无尽的天道与不可思议的宫殿，其中有悉女与其他供养感官娱乐的天女，这一切又无尽倍增，将此全部供奉给你的上师及诸报身本尊，这就是不共的报身曼达供养。三，殊胜的法身曼达。在代表无生法界的曼达盘上放置数堆代表四相与任何所升起的念头，将这些都供奉给上师与诸法身本尊，这就是殊胜的法身曼达供养。对此三身曼达供养，应对所有其中的教法保持清晰的理解，并以虔敬心重复念诵祈请文：嗡阿哄，亿万宇宙之星辰，十亿世界之场域。当你计算供养的次数时，以左手执曼达盘，将第一次的供品仍然留在上面，然后每念诵一次，就用右手加一堆上去，手执曼达盘，以坚忍的毅力修习，直到你的手臂痛到无法支持下去为止。为了佛法承受艰苦，勇敢坚忍的意思，不只是不吃东西而已，它是指不论在什么状况下，永远有决心完成任何艰难的修持。如此的修持，你会经由安忍与精进而取得极为广大的福德资粮。 当你实在再也拿不住曼达盘时，将它放在你面前的桌上，继续堆加贡品，并且计数。当你要休息，譬如喝茶时，将所有的贡品收起来。当再度开始时，如前述，从37堆曼达供养开始，然后再继续。确定你如此完成至少10万遍的曼达供养。如果你无法用详尽的三身曼达来完成这个数字，你也可以念诵以下偈颂：大地为香水所清净，并且同时供养七供曼达。不论你用何种形式供养，重要的是要应用三殊胜法。任何其他的修行都是如此，开始时先升起菩提心，修行时没有任何概念，最后以回向福德圆满结行。如果你用的是青稞、小麦或其他谷类来做曼达供养的话，只要经济能力许可，每次就使用新鲜的谷子，而且不要重复使用。你可以将供养过的物品施于鸟儿，或分给乞丐，或堆置于三宝像前，但切勿认为那是你的，或是归自己所用的。如果资源匮乏，不能每次都更新贡品的话，你可依自己的能力，尽可能地换新。如果你非常贫穷，你可以重复使用同样的谷子。不论你多常更换谷子，在供养前必须先将它洗净，去除异物、灰尘、谷糠、稻草、鸟粪等，并以番红花水或其他香水浸泡过。虽然在教法上允许用土石作为供养，但那是为了那些穷到一无所有、无物可供养的人，或是那些上等根器的人。即使只用一粒尘土，他们的心也可以创造出如全世界大地微尘般众多的佛土。但是如果你其实具足所需物，却因为舍不得放下而不能慷慨拿来做供养，而以各种合理化的借口宣称并甚至说服自己是以咒语与观想来做供养的话，那么你只是在自我欺骗而已。此外，所有的密续与口诀教授都谈及清净供养、清净的准备或这些清净准备的贡品，他们从未说肮脏供养、肮脏的准备。所以切勿供养剩菜剩饭，或是被吝啬不净所污染的食物。切勿把最好的青稞留给自己食用，而把剩下的拿来供养或当作食子用的脏巴。古代的噶当巴行者常说，把最好的留给自己，却把发霉的乳酪与枯萎的青菜供养给三宝，这是不行的。不可以用腐臭或溃烂的东西拿去做食子或灯供使用，却将好的东西留给自己，这种行为会耗尽你的福德。当你做神朽或食子时，要以自己喜欢的标准来做面团，不要为了让面团好捏就加一大堆水，这是不对的。阿底峡曾说，这些西藏人永远富裕不起来，他们的食子面团做得太软了。他也说过，在西藏光是供养水就足以积聚福德，在印度天气太热，而且水不如西藏这么纯净。如果你能精进勤勉为之，供养净水是积聚福德非常有效的方法。先将七供杯或其他器皿清洁干净，一字排开，不要靠得太近或离得太远，要对齐而不歪斜，水要干净，不要有谷子、毛发、灰尘或昆虫漂浮在上面。盛水时要用心，要装得够满，但不满到杯缘，也不要溢出到供桌上。这就是做美丽且愉悦的水供养方法。普贤行愿品中提到，供品应该要完美的、特别的、殊胜的摆放。不论你做何种形式的供养，如果你连安排供品的方式都做得优美而令人愉悦的话，那么你对诸佛菩萨的敬意会带来广大无量的福德。因此要妥善地摆放供品。 如果你缺乏资源或无法做供养，只要发心是完全纯净的，那么即使是供养肮脏或令人不愉悦的东西也无妨。佛菩萨并没有干净或污秽的概念。这一类供养的故事很多，曾经有位名为村落清道妇的清贫妇人供养佛陀一盏油灯，还有一位麻风妇人供养大迦舍一碗他起来的米粥。当他正要供养时，有只苍蝇掉了进去，他想把苍蝇弄出来，手指头却也掉了进去。为了圆满他的善愿，大迦舍还是把粥给喝了。由于这个供养提供了大迦叶一整天的食物，因此麻风妇人非常高兴，他后来投生于33天界。简而言之，当你供养曼达时，所用的东西一定要干净，要以令人愉悦的方式供养，而且发心也应当完全纯净。在修行道上的任何阶段，你都不应该终止诸如供养曼达的各种积聚福德的修行。如同密续所言，无福德则无成就，如沙无法榨出油。不积聚福德却寄望有任何成就，就好比像从河畔的沙子中挤出植物油一般，不论你挤压了几百万粒的河沙，也得不到一小滴油。但是以积聚福德来追求成就，就会像拿芥子来榨油一般，榨的芥子愈多，得到的油也就愈多。即使只是在指尖挤压一粒芥子，也会让整个指甲都变得油腻。有另一个类似的说法如此描述：不积聚福德而希冀成就，就如搅清水而欲取酥油；以积聚福德而寻求成就，就如搅牛乳而获取酥油。证得究竟的目标，达成至高无上的成就，无疑的就是完成两种积聚资粮的结果。我们已经讨论过，若未圆满完成福德与智慧的积聚，就不可能证得佛果的两种清净。龙树菩萨说，以此善行，愿一切众生圆满福德与智慧之积聚，并证得源自福德与智慧之无上二身。圆满积聚了具分别概念的福德，你将证得无上色身；圆满积聚了超越分别概念的智慧，你将证得无上法身。一般世俗的暂时性成就，也要靠积聚福德才有可能获得。若没有福德的话，不论我们多努力，都是白费功夫。例如有些人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能丰衣足食，财多不缺，这是因为在过去世积聚众多福德之故。另有一些人一辈子东奔西跑，想要做生意或种田致富，却都毫无用处，甚至最终饥饿而死，这是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即使是要以修持财神或护法等，期望能获得相关的超自然的成就，也是如此。这些神之也只能依我们过去布施的果报来赐予协助而已。从前有个隐士，生活穷困，无以为生，于是他就开始修持具世护法。他对此法的修持十分娴熟精湛，甚至可以与护法对话，与一般人说话无异，但他还是得不到任何成就。具世护法告诉他，你连一点过去世布施的微小果报都没有，所以我不能带给你任何成就。有一天，隐士与一群乞丐一起排队乞食，领到了一大碗汤。回家时，具世护法现身并问他道，今天我赐予你一些成就了，你注意到了吗？
但所有的乞丐都得到一碗汤，不只是我呀。
隐士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从你而来的成就。 当你拿到那碗汤时，一大块肥肉掉入你的碗内，不是吗？那就是我给你的成就啊。没有过去式积聚的一些福德，你无法借由修财富的法来克服贫穷。如果世间财神等众生真能赐予超自然财富成就的话，那么视线奇迹的威力比他们强上千百倍，又都全心全意致力帮助众生的诸佛与菩萨们，一定会在全世界撒下如雨般丰盛的财富，并于顷刻间去除所有的贫穷。但这并没有发生。既然我们所拥有的都只是过去世所积聚福德的结果，那么一点点的福德也比如山的努力还来得有用。这年头，在我们这蛮荒之地，当人们看见一点财富与权力，就惊奇地叫道：啊，这怎么可能？事实上，这些根本不需要积聚太多的福德。当供养者的发心与受供养的对象两者都纯洁的话，此供养便会带来果报。曼陀多王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供养了七颗豆子，而获得了33天以下一切万物的主宰权。还有波斯匿王的例子，他的权势是由于他曾供养了一盘未加盐的热食的结果。当阿底峡来到西藏时，这国家比现在还富裕强大，然而他却说：西藏真是个恶鬼城国呀，我在这儿看不到任何一个曾对清净的对象供养一丁点青稞而获得果报者。如果人们认为世俗财富或一点点权力真是这么美妙惊奇，那么首先，这就显示他们的心胸有多窄狭；其二，他们对世俗显现的执着有多强烈；其三，他们对于行为的增生果报欠缺正确的理解。如同前述无忧树的种子之力，或是他们虽然了解却不相信。但是任何一个具真诚出离心的人都知道，世间一切看似完美的东西，即使是如龙王般的富裕，如天空般的高位，如雷电般的威力，或如彩虹般的美丽，没有一样拥有丝毫的永恒性、稳定性或实质性。这些事物只应该令人生起厌恶而已，如同给黄疸病人吃油腻的食物一般。对一般世俗的人而言，希求在此生发财而积聚福德，那是非常好的。但从以出离轮回为基础的真正佛法来看，那就离得很远了。就像我一再说的，如果你寻找的是能引导你解脱的纯正佛法，就必须放弃对世俗生活的一切执着，视它如吐在尘土上的唾液一般。你一定要离开家乡，去到陌生之地，常在僻静之处独处。你必须在生病时愉快地修行，并且快乐地面对死亡。曾有一名弟子请问无比的达波仁波切，在这末法时期，要寻得衣食与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便修习纯正的佛法，是很困难的。我应该怎么办才好？我该不该修点财神，或学个辟谷术的好方法，或是放弃自己死掉算了？上师回答道：不论你多么努力的尝试，若是缺乏过去布施的果报，要修法邀财神是很难的。此外，追求此生的富裕与诚心修行佛法是相冲突的。至于辟谷术的修持，现在已经不同于上升节的时代了。当时在土地、石头、水、植物之中的精华尚未消散，但现在这种修法已没用了。放弃自己去死也不好，因为要像现在这样再拥有暇满人身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如果你发自内心深处只顾修行，而不在乎死亡与否，你就永远不会缺乏衣食。从来没有修行者饥饿致死的例子。 佛陀劝说，即使是在极度严重的饥荒时，要一份珍珠才买得到一份面粉，佛陀的弟子也从未缺乏过衣食。菩萨从事积聚福德与智慧或消除弊障的一切修行，都只为了一个目标，为了遍满虚空一切众生的福祉。任何只为了自己而想要证得圆满佛果的期望，都与大乘之道无关，更遑论仅为了成就此生世俗的目的而修行。你的任何修持，不论是积聚福德、智慧或净化弊障，都要为了全体无量众生的利益而做，切勿混杂任何自我中心的欲望。这样的话，即使你不希求自身的利益，也会因其附带的效果而自然于此生获得舒适与快乐。就如同对着火吹气，烟自然会上升，或播种青稞谷子自然就会发芽一般。但是一定要抛弃任何为了一己之利而投入这些事物的冲动，要视其如毒药。
阿弥陀佛。Thank you.